复我们每一个礼拜天七日的第一日，我们聚会呢，就是在纪念主的复活，在庆祝主的复活。所以有人说，好像教会比较看重圣诞节，有圣诞的晚会啊，圣诞聚餐啊，有圣诞的许多的庆祝。那么复活节好像没有什么啊庆祝的样子，其实不是，我们每个礼拜天聚会七日的第一日就是主复活的日子。这个复活节呢，是人类历史上最光明的日子。复活节的福音呢，真能够叫一切信耶稣的人都满心快乐。死亡是人类最大的仇敌，没有一个人不怕死。在我们人生的路程上，这个仇敌是随时在等候着每一个人。但是今天我们快乐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死亡的仇敌被耶稣胜过了。死亡不能包括把耶稣捆锁在坟墓里，所以今天我们应当欢欣喜乐。它是复活的福音，把我们人生的阶级的观念完全改变。这个复活节的福音呢，也是我们人类历史当中最伟大胜利的信息。罪的工价是死，这个话虽然不错，但是人类的罪在耶稣的十字架赎罪工作完成之后，死亡的权柄也跟着消息，永生之父来临。主耶稣既然已经胜过罪恶和死亡，人类就能够得着赦罪免死。所以这样的胜利呢，没有什么比它更大，这样的喜乐也没有什么比它更深。接下去我要提几样复活的证据就据。在复活日的 早晨呢，有几位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，要来告耶稣的尸体，却看不见耶稣的身体。他们正在猜疑之间，忽然有两个衣服发光的人站在旁边，告诉他们说主已经复活了。以后呢，门徒也亲眼看见复活的主。这些看见耶稣复活的门徒就彼此报告说，这是路加福音24:34，主果然复活了。我们要注意果然这两个字，果然这两个字呢，就是有惊奇的成分，表明这个事情本来是他们难以置信，但是这两个字呢，表明事实的真确性，虽然是在他们意料之外，但是却是事实，不是说恐怕他复活了，而是确实复活了。他们虽然明知道有人不信，有人反对，还是把事实说出来，这是头一个证据。第二呢，当时的文士法利赛人所表示的刚硬心肠，反而加强耶稣复活的证据。圣经记着说，当耶稣死后，有祭司长和法利赛人来见比拉多说，大人，我们记着那个诱惑人 还活着的时候曾经说三日后要复活，因此请吩咐人把坟墓把守透当，直到第三天，恐怕他的门徒把他偷去了，就告诉百姓说他是从死里复活了。比拉多就派兵看守坟墓，也用石头一块大石头封住墓门。感谢神，他们这样做呢，更能够使我们对复活的信心加强起来。耶稣的敌人虽然一心要反对耶稣，但是无形中加强了他复活的证据。第三点，耶稣基督的埋葬也是他死与复活的证据。什么人才拿去埋葬呢？的确死了的人才去埋葬。圣经记载基督安葬的时候，特别有两个暗中做门徒的，一个就是亚鲁马太的右舍和尼哥底母，这是约翰福音19:38-42所写的。这两个当时颇有地位的人突然受十字架的爱的感动，勇敢的把主安葬在一个新的坟墓当中，使耶稣基督三日后的复活呢显得真切可靠。对罪恶的赦免来说，基督的埋葬表明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功的救赎，是能够使信徒得着十分完全的赦免。基督为我死了，而且埋葬了，表明他那个为我们担当罪恶的身体不见了，不再看见了。我们这些因信与他一同埋葬的人，神也不再看见我们的罪了。这是基督埋葬的意义之一。对信徒与世界的关系来说，基督的埋葬表明信徒和世界已经断绝了关系。任何一个人在的埋葬呢，就是表明这个人和世界一切的关系已经断绝，完全断绝了。关一切今世的权力、荣耀、羞辱、痛苦、快乐，对于一个已经埋葬了的人是不发生任何作用。所以基督的埋葬是种下了那必朽坏的身体，结出了不朽坏的复活的身体。这是第三、第四，这个空的坟墓呢，就是主耶稣复活的一个大证据。空坟墓，若是耶稣没有复活，那么复活的福音只是一个捏造的故事，那么耶稣的仇敌很容易消灭这个谣言。他们只要把耶稣的尸首指别人看，就绝对不会有人相信耶稣已经复活了。这个复活的事实所以不能够磨灭，因为耶稣的仇敌已经找不着已经一个死了的耶稣。世界上不少的宗教家的坟墓还遗留着一些骸骨灰，但是耶稣的坟墓却是空的，他只借用别人的坟墓用了三天。这是第四、第五。 另外一个强坚有力的证据是他的显现。他复活之后，向门徒和其他的信徒显现，又如此一次。每次的显现，看见的人不止一两个，有一次竟然有500多人看见他。四福音的作者都说到这件事情，因为都是刚才一个人看见，也许说这个是这个人的幻想，他因为想耶稣想得太奇妙了，所以他就幻想到。每一次他的显现，看见他的不只是一个，是两个、几个。有一次500多人看见他，这不会说500多人都一样的一种心理作用、幻想中这么事。当时的人和我们现在的人一样，他们不会随便相信什么毫无根据的神奇故事。可是耶稣复活的证据胜过了一切。他复活以后，曾经同门徒说话，和他们吃饭，向他们吹气，为他们祝福，这些动作就是他们每一个人亲眼清楚看到的，纵使他们不肯相信，也是不能不信。第六，我们信主的人还有一个比前面更有力的证据，就是我们虽然看不见历史的耶稣，肉眼也没有看见空坟墓和他游行的显现，但是因为我们心中圣灵的见证，因为我们坚信复活的耶稣，所以我们向他祈祷，蒙他的垂听。我们不是向那一位坟墓里面的耶稣祈祷，乃是向那一位已经复活坐在神右边的主祈祷。他复活日，从复活日到今天，复活的主在每一个信徒的心中做工，借助他的灵与我们同在，这也是复活的一个坚定不移的证据。1930年，在英国一个很有名的大律师叫做 Frank Morrison， 他声言，他说要给基督教一个致命的打击。他认为基督教不足以置信，他看准基督教信仰的中心呢，是在基督的复活。只要能够提出充分的证据推翻复活的这个说法，那么基督教就会全盘坍塌，他倒台。所以他就强征国营收集证据，目的是要在一级推翻基督教。但是这个受过严格思想训练的摩里森呢，面对着这些很确实的证据，结果他研究之后，他成为基督徒，而且把他的研究呢，新的写成一本书，来支持耶稣基督复活的学说。这本书名叫 Who Moved the Stone， 什么人把那个石头来滚开。那在这里我问过一下，那个复活日天使把石头滚开，是不是为着方便主耶稣复活出来保命出来？是不是？不是，不是，那个是什么？什么原因呢？要把石头滚开？
是，
没有人可以去看
啊？
也是，
啊，是方便给这些文徒啊、信徒看见里面坟墓空了，就可以相信耶稣复活。是为着要让人看见看空了坟墓，来相信耶稣复活。以后他写的这本书呢，中文的译名叫，翻译的名字叫做《历史的审判：坟墓的秘密》。他本来是要想用律师的眼光，根据他的理性来审判基督教的可信性，结果自己反而受基督教信仰的审判。基督复活的属实把他整个人的历史也改变了。他写的这本书呢，成为是证明耶稣复活不朽之作。还有一件就是要讲到复活的大能。保罗对腓立比教会的信徒有一个诚恳的勉励，希望他们能够认识基督，也是要小并且晓得他复活的大能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单单认识耶稣的历史和他的复活是不够的，也要晓得他复活的大能。复活的大能呢，使我们这些实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人和基督一同活过来，就是使信他的人心灵复活。我们加入教会要受洗加入教会，那么受洗的意义是什么？是同主同时同埋葬同复活。神用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。今天教会不单单是有教义，乃是有新的生命，有复活的大能，能够改变人，活出新的生活。复活的大能是我们得胜的力量。有两个问题是历史以来对基督教的有两个问题，是历史反对基督教的人所不能答复的。第一，基督教到底是怎么样建立起来的？第二，基督教怎么样能够保持到如今还没有被消灭，而且这个福音还继续不断的推广？他们不懂得这实在的原因是基督复活的大能在教会中运行。所以从古到现在，有人想消灭基督教，他们认为基督教是很容易消灭的。但是结果教会是越受逼迫，福音是越推广，就像我们这个红卫兵的时候，那个十年的伟哥，教会全部要关门，传道人全部被抓去做监，所有的圣经圣书全部要烧掉，连十年的书都全部要烧掉。共产党他们那个时候有意思要消灭基督教，但是不能消灭。到今天教会信徒的人数在我们国内比以前多了不少多少倍，到处都有组织教会，而且这个 今天我们都是听到过去教会的消息，看见教会是很兴旺，主这大的复活大能与他们同在。所以我们基督教的地方2000年来没有停止过，而且方法是日新月异。但是为什么基督教不被消灭呢？反而越来越兴旺呢？只有基督复活的大能在教会当中运行，这个复活的大能成为教会的奥秘。史蒂凡被打死的时候呢，他看见天开了，主站在神的右边，表示基督是活的，关心教会所受的逼迫，并且加给信徒胜过苦难的力量。最后我们要讲到基督用他复活的大能来保证我们身体复活。如果基督没有复活，我们去世的就如同呢草与草木同土一样，不过是与草木同土，一了百了，不住喜也不住忧，无所得也无所失。我们可以纵情任性，趁说今天可以吃吃喝喝吧，因为明天要死了。可是死后还有审判，行善的复活得生，作恶的复活定罪。一个粗俗的果子，一个树上的果子都是由一粒先熟了，其他的必定继续来成熟。基督是粗俗的果子，他进入荣耀，那些信基督属基督的人也必改变身体，跟着说他进入荣耀里去。有一个女孩子，她的家是住在靠近坟墓的坟场，她每一天上学回家必须经过这个坟场。她的同学问她说 Mary 啊，你经过坟场回家你害怕吗？她说不怕，因为知道一经过坟场就回到家里了，一经过坟场就回到家里了。我们信主的人也是不怕死的，经过死亡之后就立刻回到父的家，享受佛祖同在的快乐。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复活的盼望。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，而且活到永永远远。我们感谢主，复活的大能胜过了死亡，复活的大能就是我们得胜的力量，也是教会得胜的力量。感谢主，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你为我们你是基督，为我们死，也为我们复活。今天他坐在你的右边，他永远活着为我们代求。我们感谢主，因为有基督的大能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可以靠着主过得胜的生活。教会能够靠着你来胜过得胜，胜过一切魔鬼的破坏和搅扰。但愿主向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施恩，让我们对主复活的信心 更加强，让我们真是依靠每天依靠主复活的大能来过一天得胜荣耀主的生活，然后告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